我们今天的早灵修内容是拔摩岛的福音，三月六日。存心节是启示录三章一节二节。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死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姜老师今天着重的加了黑体的几个字是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然后是将要死的，这一个存心节节选自启示录三章，圣灵给七教会当中的撒迪教会的信息。那这里讲到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那个明，就是他的名字，名字撒迪教会是撒迪基督教会，所谓教会，实际上教会的意思就是信者跟从耶稣的。信的人的一个团体哈，它其实不是，教会在圣经当中，它首要的意思不是指一个建筑物啊，它首要的意思是指一帮人啊，一帮有共同信仰，都跟从耶稣，都表白自己愿意把自己的人生，交付给耶稣基督，以基督耶稣为主的啊，这么一个人的团体。所以在这里特别讲到说，按名你是活的，按照你的名义，你所公开表明的身份，按照你给自己的这个团体所起的名字，给自己的这个身份所起的名字，基督徒的这个名字来说呢，你的确是活的，因为基督是活的，但其实是死的，而且。教会里还有一些是将要死的，其实是死的。所谓死的，实际上就是他没有基督的生命啊。所以基督徒他是基督的门徒，跟从基督的，基督是生命之主，所以他是活的，是有生命的。但是呢，因为这一些撒迪教会的这些教友啊，他没有在信仰生活当中实践自己的信仰，在生活当中没有真正的跟从耶稣，没有真正的做耶稣的门徒，所以他们是没有基督生命的，没有基督的生命，他就是死的，因为生和死，在人看来好像是只要你有一口气啊，你就是活着的，但是在上帝那里，终极的生和死是指在上帝里面有没有生命啊，在上帝那里有没有生命，也就是说。你有没有为生而活啊？你有没有为生而活？是不是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你是不是行在基督的旨意上？所以在圣经当中，基督经常会提到一些死人，比如说有人要跟从他说主啊，你容我去埋葬我的父母。这个埋葬意思就是主啊，你容我去为我父母养老，养完老之后我再来跟从你。因为主呼召那个人说你来跟从我吧，那个人的回答就是你容我埋葬我的父母，然后我来跟从你，意思就是还要等等几年呢，等我父母给他们送了终以后，尽了孝道以后，我再跟从你。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耶稣回答说，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那死人怎么可能埋葬死人呢？那前面的一个死人跟后面的死人就不一样啊！前面的死人就是讲那些没有基督生命的那些人的有气息啊，是上帝借了生命给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去实现上帝对他们生命的目的，去实现神的旨意，所以这样的生命其实是死的，就是行尸走肉，他是活尸体啊，所以。这是关于死和活啊，从圣经的角度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蒋老师是怎样来阐述这一段经文的。查理牧师啊，他用的不是真名啊，查理牧师说不清楚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但他知道出问题了。虽然他每天早上都花时间灵修，但似乎并不能让他感到神的同在。当他祷告时，他的祷告似乎无法高过屋顶。人们喜欢听他正道，他的正道往往也很有力，他们似乎能改变人生。然而，他却感受不到传道的喜乐。他知道怎样成为一名有效的牧师， 而且周围的人都认为他是如此，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如行尸走肉一般。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传道人的职业倦怠，一般的平信徒也可能出现职业倦怠问题。耶稣描述他为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有时职业倦怠是一个信号，提醒我们已经过分地消耗了自己。有时他也表明我们在允许别人控制我们的人生，让我们偏离神对我们的人生计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总是很忙，但我们需要完成的事情却总是无法完成。撒迪教会有一个伟大的名字，它有明星的身份，啊，也就是说它是基督教会，啊，但耶稣认为它是死的，发生在它身上的事情，也是每个教会、每位基督徒可能会面临的。许多基督徒有心要侍奉神，但他们却无法从信仰上得到喜乐，并且感到侍奉上帝的路很难行。当你发现基督的事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你兴奋时，你怎么办？我发现以下建议比较有帮助。第一，愿意改变。如果你不感到愿意改变的话，就让上帝知道你愿意被变得愿意改变。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啊，这里约翰福音七章十七节是：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啊。这里讲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上帝的旨意哈。我曾多次感到自己面临属灵的挣扎，我里面的30%想全心全意的侍奉神，但70%的我却很累，不想立刻去做。如果你把你所有的呈现在祭坛上，他就会将你的决心发展壮大，成为一个坚定的决心。第二，做一个激进的、坚决的决定。耶稣用了一个语气强烈的词——悔改。因此，你或许需要有果断的行动，扔掉一些东西，换工作，做一些激进的事，对你自己说，如果我不行动，让自己到神要我到的地方去的话，我就不容今天过去。三，回到你上次看见那光的地方，记日记，将你属灵生命中的高潮事件记下来。当你的生活出问题的时候，就可以读这些日记以自立。最好的灵修书籍就是为你自己写的那本。四，培养一种具有末世意味的责任感。耶稣正在回来的路上，他将要我们每个人为各自的人生向他交账。当我们意识到每个念头、每个行为在永恒背景下的价值时，就会激励我们果断的行动。我们现在再来一段一段的来看一下啊，蒋宝林老师他写这些是什么意思。那么在第一段，他提到了一个非真名的一个查理牧师哈，他说查理牧师呢花了很多时间灵修，而且正道也很有力，但是他的祷告却无法高过屋顶，也就是说他总感觉他的祷告没有办法是在上帝面前说，他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祷告跟上帝建立关系啊，无法高过屋顶，就是他自己自说自话，他觉得哈，他这是他的觉得。那么我们注意，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不见得就是事实啊。比如像这个查理牧师，他感觉啊，他不能感觉到神的同在，他不能感觉到他的祷告蒙了神垂听，他感觉不到传道的喜乐啊。当然，他感觉不到传道的喜乐，这肯定是真的。但是他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感觉到自己的祷告无力啊。这一些的感觉其实跟事实是不符合的啊，因为上帝从来都跟我们同在啊。其实包括很多不信的人，上帝的灵都跟每一个人同在，直到我们彻彻底底的拒绝了他为止啊。因为上帝是普世的上帝，每一个生下来的人，他是世上的光，照亮生在一切世上的人。 所以他其实是跟每个人同在，但是因为我们对他的反应程度不一样，可能会有，肯定会有程度上的，同在的程度上的不一样。有的人上帝的灵他行恶，上帝的灵一直在他心中做工，但是他一直的拒绝，他可能偶尔会良心发现，但是并不等于上帝就没有在他身上做工，就包括这个牧师。他自己不感到上帝同在，但是不等于上帝就不跟他同在。我们的感受跟上帝对我们的态度很多时候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就像我们的孩子啊，我们的孩子他自己生病的时候，这个查理牧师其实他是个病重的人，他自己生病的时候，可能他自己昏迷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他以为他一个人在一起，在同病魔挣扎，在同病魔斗争，但实际上。他没想到，就像我们的孩子生病了，我们作为父母，我们肯定守在他们身旁。他们越是病得严重，越是没有知觉，我们越是心焦。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注意，就是查理牧师他自己的一种感受，一种感受，他感受不到传道的喜乐，他知道怎样成为一名有效的牧师，就是他的方法都是对的，他也在按部就班的做很多事情，但是他的内心深处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在这里，他是第二段，Pauline 老师把这种情况称作传道人的职业倦怠，用英语来说就是 burn out，burnout，burn out，这个 burn out 是一个专业名词专业词汇，特别在心理学里头，它就是职业倦怠。什么叫职业倦怠呢？不是说我今天上班累了，上班累了，谁都会累啊，做一件事情谁都会累。它是讲就说你做的这个事情到了极限了，你要是你现在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这个事情再做下去，你很可能就抑郁症了就是你已经感受不到了，感受不到你做这件事情的喜乐，你现在是机械的在做这些事情。是一种超级的倦怠，应该是哈，它叫做传道人的职业倦怠。其实任何一个人不光是传道人，他都可能面临，就是他在极度忙碌的情况之下，在自己的时间受着事物的分配的情况之下，长期的持续的这样，他就会产生这种职业倦怠产生这种倦怠。那大家可以想到，就是在圣经当中。马大出现的其实就是短时期的一种忙碌产生的一种烦乱，他甚至他就说主啊，你为什么不吩咐我的妹妹来帮我啊？你看我一个这么忙，就开始抱怨了。这一个是职业倦怠一个早期的一个现象啊。他如果持续的出现这种忙碌，持续的这种出现在这种感到自己吃了亏，感到自己太忙了，感到自己。就是力不从心，又没人来帮我啊！你们谁都不帮我，让我一个人这么忙，有这种自怜、自怨、自爱的这种情绪，长期的话，它就是一种职业倦怠。到最后，你就是心累了，你可能连抱怨都不想抱怨，但总就觉得心累了。我们经常说"哀大莫归心死"，其实这种职业倦怠到最后，它就是心死了他就找不到感觉了，他的那种抱怨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这相当可怕的一种现象所以。在这里，各行各业都会有各行各业都会有，所以我们会有时候会发现有些，因为明星他们的生活被人关注嘛，有些明星，你比如说崔永元，他以前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是有抑郁症有抑郁症，所以，他这种抑郁症实际上，有可能有可能有些时候是由于他，职业倦怠或者什么。造成的，当然，他也会是跟他对生活的意义他不明确他的一种追求不得而产生的但是职业倦怠会有时候会，最后严重的结果就是患了抑郁症所以，在这里讲到就是一般的平行读也可能出现职业倦怠。耶稣描写他为按明时活的其实是死的，这个老底嘉的这个，蒋宝林老师他认为这是职业倦怠这其实。这只是可能老底嘉会按明是死，就是按他实际是死的一种表现，也可能是职业倦怠，可能太忙了，一天到晚整天忙着布道，但是缺乏跟主的联系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老底嘉，也有可能这个撒迪教会，他本来他就没有把自己交给神，他本来就一直就过这种表面的生活所以当时间久了，你就不可能呈现这种自欺欺人的这种一直这样的状况了所以，但是这里庞林老师他特别强调的是，有一种原因可以导致 你是基督徒是名不副实的啊，是有其名没有实的，那就是可能你把自己弄得太忙啊。职业倦怠像这个查理牧师一样，职业倦怠是一个信号，提醒我们已经过分的消耗了自己啊，表明我们在允许别人控制我们的人生。也就是说，你整天啊，你可能因为觉得自己是传道人，或者觉得自己是公司里的经理、老总，或者是人力资源或者什么等等哈，这些你会很忙。啊，然后别人叫你去做事情，你总想要去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被事所牵引，啊，被事所牵引，然后你自己就感到自己啊，不是你自己啊，然后你如果你不是长期的，你处于一种不是你自己在掌控自己命运，不是你自己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你的生活节奏被别人操控的情况之下，你迟早啊是会感到啊倦怠的，感到活着没有什么意思的。啊，撒利教会有一个伟大的名字，他有明星的身份啊，明星的身份。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徒啊，耶稣自己是明亮晨星，所以他是基督徒，明亮晨星的门徒，他也算是有明星的身份吧。因为耶稣是宇宙的，也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耶稣是宇宙的大君王，他在全宇宙当中没有他更耀眼啊。所以我们是基督徒，是宇宙大君王的门徒，那我们也是非常耀眼的，我们的身份。我们有很多很多光环啊，但耶稣认为他是死的，所以，这里讲到许多基督徒有心要侍奉神，但他们却无法从信仰上得到喜乐，并且感到侍奉上帝的路很难行，这里呢，其实这样的事情，从客观和主观上两方面的原因都有啊，特别是在，今天我们的信仰环境啊，我们现在真的是处于末世啊，特别是在中国基督福音安息会的这个信仰环境当中，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教会，我们的教会基本上都是应该说偏向于死气沉沉的那种类型，然后教会的领导层把持权力的那种类型啊。就大多数吧，绝大多数的教会哈，所以这就让一些想要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有恩赐的弟兄姐妹，想要做事的人，到了教会，他看到教会的这一种，就现在很多教会它其实不是教会哈，所以就会让人感到，信仰上得不到喜乐，然后侍奉上帝的路很难行，因为你想要按照圣灵给你的恩赐。上帝给你的旨意去侍奉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在教会里的侍奉，不是我们一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啊，就是，想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在教会里，啊，特别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我们自己手里的一些权限，那你就很多事情都很难做啊，所以在今天教会的侍奉的确存在很多问题，但是这里呢，他强调的。就是无法从信仰上得喜乐，侍奉上帝的路很难行。这里还主要就是在撒迪教会当中，还主要是主观的，主观的一些教会当中自己自身存在的问题，那就说我们自己的跟主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啊。基督的事不再像以前那样令你兴奋的时候，你怎么办？就是基督的事不再像以前那样，你觉得很有兴致要去做，你感到什么事情提不起兴趣？啊，这里头，今天蒋宝林老师他强调的就是我们自己内在跟主的关系，就是我们其实的确很多时候，有时或者很多时候，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你会发现，你跟主的关系就像这个查理牧师一样，你跟主的关系很，在你的感觉这方面很淡啊，然后你觉得你跟主的关系不好，啊，你提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啊，你知道这样不对，你知道这样危险，啊，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啊。那么实际上，一般来说，我们偶尔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天我在看那个狱中书简，就是彭霍菲尔的狱中书简啊，我就发现彭霍菲尔他自己就在他狱中书简给他朋友写信道，他说我这几天，好像，没有什么，就大意哈，我不是原话，大意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这几天好像，没有什么。祷告也不是很有力哈，读经好像不是很有心得，就是跟主的关系好像蛮疏远的。但是他说他知道他会这段时间他会过去啊，他知道自己会过去，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我当时有点吃惊，为什么？因为彭霍菲尔在我心目当中，其实他是我心目当中，可以说我很少会去， 就去非常的仰慕哈、啊、某一个历史人物哈、啊，但是彭霍菲尔这个人的确啊，在他的人生经历当中，他的确有太多让我仰慕的这些事迹了哈、啊，他自己就是啊非常棒的一个牧师，很高贵啊，很高贵，然后也肯啊，在极端的情况之下，他愿意去寻求单独寻求神的旨意，你比如说。他其实1939年的时候是可以留在美国的啊、但是他朋友都劝他说让他留在美国做学术，照样也是就是能够保存他的实力嘛。为基督教照样来说，从那个普世的角度来说，彭霍菲尔如果留下的话，他会留下很多神学巨著，对我们今天很有帮助的，啊、但是他当时选择了回到德国啊，1939年的德国那可不是一个，那是个虎狼之地哈、啊，对于基督徒来说。然后接下来就是他后来1940年的时候，他又发现，他又参与到了他姐夫他们的一些就刺杀希特勒的计划，最后还因此遭暗杀，遭杀害哈，所以彭霍菲尔，但是他的确在当时他是神学界的佼佼者，是个学者，但是他自己在监狱当中，按理说应该是我们跟主关系最好的时候，因为在我们罹难的时候嘛哈，在患难的时候。但是那天我看他的狱中书简的时候，他就说他好像这几天找不到感觉的那种味道哈。我当时就觉得啊，看来就是其实从我自己的感受当中也是，但是我总觉得是因为自己不好嘛。当然我们跟主关系肯定是因为我们自己不好，但是我就发现这就是看来就是每个基督徒可能时而都会有的啊，就是时而天晴时而下雨哈。就跟我们跟主的关系，一旦谈到关系，这里头就有变数哈、啊，因为关系它是活的，而我们是多变的啊，所以当然我们是希望我们祷告，时常求主保守看顾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就包括我们跟夫妻之间的、儿女之间的关系、亲子关系都是一样，它会有好的时候，也有坏的时候哈、啊，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由于对主的相信，主是信实的，他不会永远丢弃我们，就不会永远让我们置于这样的一种跟他冷淡的关系当中。只要我们愿意去改变，啊，我们总是能够再回到主那里哈、啊。所以这里关系都是两方面，都需要努力的哈、啊。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会感到查理的这一种，与主的这种关系的疏远，这是正常的啊。但是查理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出现的职业倦怠。这个就不正常了，职业倦怠的这个问题就很危险了。所以那么 Pauline 老师就讲到，就说如果你发现你存在这种问题了，你现在已经处于灵性的死亡状态哈、虽然上帝有大能，但是如果你一直是处于这种状态，你不求改变的话，那就很危险。所以他的建议有这几个，第一要愿意改变，那么如果我们不愿意改变的话，我们可以求上帝让我们有一颗愿意改变的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像弟兄姊妹，大家知道吗？就刚才我在领大家灵修之前，我的祷告就是求主你让我愿意改变，啊，真的，主他是可以这样的，主是不愿意逼迫我们、勉强我们啊，但是如果我们愿意让主来把握我们的选择权，我们愿意把我们的选择权交给主，主是有能力的，因为主无所不能，弟兄姐妹，主真的什么都愿意，就都能做，只要我们愿意让他在我们心中动工，啊，因为主，他现在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我们身上，拯救人类是他最重要的，那拯救人类当中，我们的得救就是他每天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啊，他为此，他甚至付上自己的生命都在所不惜，所以我们一定要对主有信心。然后我们自己不愿意改变的话，我们知道自己不愿意改变很糟糕，所以我们就可以告诉主，主啊，求你让我们愿意改变。那么张宝林老师使用的经文是约翰福音，7:17，就是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是出于神，或者凭着我自己说的。也就是说，人若立志照着主的旨意行，他就会帮我们。那在这里有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9章啊，这里讲到耶稣的门徒，耶稣和带着他的三个门徒上了山，山下的门徒呢心情很郁闷，觉得耶稣把他们给撇下了，但是呢正好有一个有癫痫病的一个小孩，他的父亲带着他被鬼附了啊。当然这里不是说癫痫病都是被鬼附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他的表现是癫痫病，好像他是被鬼附的哈。那就发耶稣从山上下来，就发现门徒根本赶不了这个鬼，然后 耶稣就跟那个他的父亲说啊，耶稣问他父亲，马可福音9章21节，啊，他的这病有多少日子了？啊，然后23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都能。啊，这里耶稣的条件是你要能信，信的人凡事都能。但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有个问题，他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他有个问题，他信，但他信不足，信不足也不行啊，因为耶稣说再信的人凡事都能，你这个信是充足的信心。所以这个父亲他就很聪明，他说我信，但我信不足，在上帝面前你不需要伪装啊，说我信，但实际上心里不信，你什么困难什么问题都可以交给神的，没有上帝解决不了的事情，主耶稣他的专业就是为我们解决问题，啊，就包括你对他信不够，他的问题他都能够解决。所以这个孩子他怎么说？孩子的父亲说：“我信，但我信不足。”29章24节，马可福音这里说求主帮助，而且古卷说他立时流泪的喊着说，他知道自己需要信靠上帝，但是他又没办法完全的去相信，他为此着急，他为此流泪。主怎么说？主就给他成全了，主最后就医治了他的孩子，让他孩子就好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经常，因为我们有罪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放弃罪，但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不愿意放弃罪是不好的，是会致命的，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可以是主啊，我不愿意放弃罪，求主你给我一颗愿意放弃罪的一颗心，求主你帮助我。那弟兄姐妹，主是信实的，他是大能的，他是慈爱的，他是怜悯的，他一定会帮助我们，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好，然后第二。彭林老师说：“你有了一颗，你愿意这样去做祷告，愿意改变了以后，你就要做一个激进的、坚决的决定。哎，你就要决定要悔改，一定要扔掉一些东西，换工作。啊，如果是工作让你让上是一个障碍，让你不能去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如果是其他的什么，你就得改变，你得行动起来。啊，因为我们的这种想要改变，啊，你还得。”付诸于行动啊，上帝才能为你做些什么事情。你比如说，作为传道人，我记得，有的时候就会心情很郁闷到一种程度。特别是以前早期信的、早期传道的时候，就甚至不想去领聚会，就不想去为主做事情啊。但是自己就告诉自己应该去领聚会，而且弟兄姐妹知道吗？就是当我作为传道人去领聚会。见到弟兄姐妹的时候，其实上帝就知道你需要弟兄姐妹那里来的支持和关怀。你去领了聚会，你就会领完之后，我就每次我自己就是在我领聚会之前可能不想领聚会，然后领完聚会过，我的感觉都是非常快乐，就觉得哎呀，幸亏我来了，你重新得力了啊。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就是自己要告诉自己，我虽然现在自己心里不愿意去这样做，但是这个事情是上帝要我做的，是上帝的旨意，我一旦出发了，去做了，其实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啊！我们可以改变自己，改变啊，然后回到你上次看见那光的地方，就是回到我们起初的爱心。我们记日记，将属灵生命中的高潮事件记下来。我电脑里头就有啊，有蒙允准的祷告，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弟兄姐妹发给我的啊，说刘一牧师，谢谢你哈、啊，听了你的道，我心上开朗了，或者怎么怎么样，我会把它截屏下来，然后存在我的电脑里头，因为。我不是说这些是荣耀我自己的，没有啊。每次弟兄姐妹告诉我，我就感到这是弟兄姐妹，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做工，在我心中做工，才让我们能够有所得到。所以我的目的是为了让我自己看到，这是我侍奉的一个主的恩典的肯定啊，是一种肯定。所以对我来说，当我灰心、当我失望的时候，当我要放弃的时候，我看到这些，我就知道主过去在我生命当中，那么他现在他也能。啊，这就是寻找我们起初的爱心，还有就是培养一种具有末世意味的责任感啊。他要我们意识到，我们每一个行为在永恒的背景下的价值，啊，就是我们自己要活在上帝面前，啊，我们知道今天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日子，我们各自的人生今天要向他交账啊，所以我们每天要活在主的面前，我们时刻要提醒自己，啊，要让自己，能够。与主同行，当我们知道主在我们旁边的时候，你就会受到激励，你就会谨言慎行，啊，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以彭林老师的祷告为结束，那就是主啊，今天求你重新点燃我心里的灵光，奉主的名求，阿门。